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家好，欢迎参加国海研究五月十大金股，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供符合国海证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客户以及受邀客户使用，国海证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次会议相关通知或参加本次会议而视其为客户。本次会议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国海证券、国海证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本次会议只是转发国海证券已发布研究报告的部分观点，仅反映国海证券研究人员于发布完整报告当日的判断，相关内容请以研究所已公开发布报告为准。会议严禁录音或转发，任何人不得对本次会议的任何内容进行发布、复制、编辑、改编、转载、播放、展示或以其他任何方式非法使用本次会议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国海证券就此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在这个情况下，国海证券及其员工对使用本次会议信息或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好的，各位领导晚上好，我们是国海策略赵阳团队，那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五月的金股会议。首先让我们有请国海策略首席赵阳老师进行观点分享，有请。
哎，好的，感谢主持人，这边能听到吗？
可以的，赵老师。
哎，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国海的策略首席赵阳啊。今天呢，主要想跟各位领导分享的这个观点呢，是我们整体对五月份的一个看法。那实际上呢，整个五月份我们的判断是整体的市场风格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转换。那实际上呢，在最近一年啊，整个市场的这个日历效应啊，也是我们之前做的比较多的这些研究啊，其实是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这种抢跑现象啊。不管是去年四季度的红利啊，还是今年年初的春季躁动啊，这种主题行情，还是整个三到四月份的这个景气主线以及红利低波，那他们呢，普遍都比原来的这个规律啊，大概早了半个月左右。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日历效应在过去两年的这种有效性在不断的增强，而且出现这种抢跑的情况，那其实是和整个这个市场资金啊，整个资金面以增量资金啊，增量资金是以量化资金的为主的这种情况是密不可分的。那么这个量化资金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强化日历效应的这种有效性，与此同时呢，又会不断去造成这种规律的抢跑。那么整个五月份市场大概会去怎么去演绎呢？那实际上在前面的四月份，我们提到四月份是全年业绩相关性最强的一个月啊，那么包括我们说股价表现和业绩的相关性啊，以及整个五月份这个机构重仓股啊，包括四月份机构重仓股跑赢中证2000的这个概率啊，我们都可以明显的看到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抬升。但是到了五月份啊，随着整个一季报的一个密集的落地，那其实五月份业绩因子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回落，那么对应整个机构重仓股跑赢中证2000的概率啊，也会明显下滑到15%。那这里面其实四月份大概是85%，所以说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啊，本身机构重仓股跑赢中证2000的概率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啊，对于想重新去布局景气方向的投资者，那五月份可能会出现不错的赔率啊。当然但是在当下呢啊。整个的这个景气主线，尤其是 TMT 这个方向，目前面临的一个情况是成交额占比正在逐步临近高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当下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啊一个赔率的时间点。那么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如何去看待当前的这个 TMT 成交额占比啊再度临近一个高位。那么当前截止到昨天啊，整个的这个 TMT 的成交额占比大概是39%啊。那么今天的话，其实已经上升到39.4%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我们会明显的看到整个 TMT 的上涨幅度、上涨力度其实是在逐步的弱化。那么这其实也意味着40%的这个 TMT 的成交额占比的顶部约束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其实从整体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包括大家说这个 TMT 的成交额占比是应该随着市值占比不断提升的啊，当然这个在中长期来看确实是这样，但是在中短期来看可能会有错位啊，比如说从19年至今这个整体 TMT 的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市值占比啊，其实从10%左右提高到了20%以上啊，但是它整体的这个 TMT 的成交额占比的顶部一直是稳定在40%这个位置。那么当然这里面我不是说 TMT 的成交额占比它不会永远的啊都稳定在40%这个顶部，但是呢啊，从过往的经验来看，19年至今唯一一次 TMT 成交额占比顶部的历史性抬升，其实就是25年2月份的时候，当时 DeepSeek 带来的这个应用端爆发的时候，出现了软件切硬件的这个情况。那么所以对于未来啊，整个 TMT 的这个成交额占比再次历史性的抬升，其实就应该是应用端爆发啊，软件切硬件的这个时候啊。包括我们去从整个中美的一个 TMT 成交占比来看啊，比如说在每一轮的科技产业周期里面，美股的科技股标普500的科技股，它的成交额占比大概是领先 A 股这边10%左右。那么目前他们这一轮的情绪顶点大概是50%，那么对应整个 A 股的 TMT 成交额占比目前啊只是目前在硬件炒作的情况下40%，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啊。当然后面如果再有应用端的爆发，出现硬件切软件的时候，那整个 TMT 的成交占比还会再次抬升。当然对于整个 TMT 的这些景气行业而言，拥挤度其实衡量的还是它的一个短期的赔率问题，而中期的这个剩余问题啊，其实是需要靠景气来检验啊。那么所以说在当下随着整个 TMT 的成交占比啊逼近 40%， 对于坚守景气的投资者啊，其实是可以啊可以去继续持有，忽略这种短期的波动。但是对于想上车的啊重新再布局的这个投资者，不妨等到整个情绪回落之后啊再去配置。那么总体而言，五月份的风格可能会阶段性的转向中小主题。那么对于换手率高啊想参与主题的投资者，可以阶段性去关注有潜在催化、拥挤度偏低而且日历效应比较强的这些中小主题啊，比如说像军工、商业航天啊，包括这个国产算力、机器人创新药等等啊。但是要注意速战速决，因为每年的6到10月份往往是市场重新主线出来、行业轮动速度再度下降的时候。那么从整个下半年的这个产业景气主线来看啊，除了光模块存储以外， 整个新能源的中游也同样值得去关注啊，包括储能啊、电池材料、电池等等。所以如果五月份整个业绩线啊，这个成长的景气线出现了这个消化情绪消化的话，那么可能在长期来看是一个不错的配置的时间点，那么可能也会有一个不错的赔率出现。好的，各位领导，我这边就主要汇报这么多，哎，主持人。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军工组首席赵博轩老师来分享关于航发科技的投资逻辑，有请。
好，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军工的分析师赵博轩。那么简要汇报一下我们对于航发科技的一个推荐观点。刚才我们也提示了，就三条逻辑，两条变化。第一条逻辑，首先是从公司的资产和业务属性，背靠的呢是中国的航发成发集团，然后是咱们国内整个的航空发动机，包括燃气轮机的一个生产核心的制造企业，像各项的机匣呀、机架呀，包括燃机片的整个的制造系统是相对完备的，在整个产业链的比较稀缺，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从公司本身的业务来看，我们简单回顾一下2025年公司的业绩，大概收入端是实现了43亿，同比增长了12%，持股净利润的话大概是0.6亿元啊，同比减少了11%。其实从公司的收入来看的话，我们基本上看到公司的内贸航空装备已经出现了一个企稳态势，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在最先对这个行业或者说对这个公司比较担忧的一点，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往后去看的话，整个内贸装备主业也会实现一个持稳向上的态势，这是整个达到的基本盘。那么第二块的话，就是从公司的外贸业务，整个来讲的话，应该从前两年开始啊，受益于整个的海外商发包括燃机业务的一个扩展，整个的公司外贸持续保持了2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长啊，这是整个的从基本盘来讲公司比较稳健。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我说的两点变化比较大的，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公司在25年年报里也明确披露了整个商发项目的产出是达到了5个亿出头，那么同比增长了接近400%，其实这已经明确看到了公司我们说核心的向着国产商发自主控方向的一个加速演变，并且每年的从测试期的一个需求来看的话呈现出一个高速发展的态势，那么今年来看的话预期还会保持一个非常不错的增长，那么公司也在不断争取和拿到更多的新业务和相关的一个发展。那么如何去看待整个商发的空间呢？其实我们看到去年整个的国内大概引进了250家左右的这个民航的客机，那么包括咱们这个整个商飞的999的产能规划的话，基本上这个像今年明年可能2年之内大概的产能会达到100架的量级，然后交付数量的话略低于此。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发动机和飞机的关系一般是从前装的角度装两台发动机备一台，其实是三倍的关系，哪怕说这里面有一半的一个空间是来自于我们国内的整个国产商发配套，其实是2年内到3年的一个空间感来讲的话都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三点的话，其实公司除了稳健的内贸航空主业之外，商发加速发展，那么海外的燃机像这个 GEV 啊，包括说赛鹏等方面啊，已经呈现一个加速发展的态势啊，所以整体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两天确实有一定的回调，当前不到120亿的市值啊，今年我们预计公司能干到大概45到50亿之间的一个收入，其实已经不足3倍的 PS， 整个的相对位置上来讲，我们觉得也比较低啊，这家公司的资产属性比较优质，整个的商发国产自主可控的空间广阔啊，未来的一个发展潜力相对较大，所以5月份呢，我们也重点把公司啊做一个非常重要推荐的一个位置啊，以上，谢谢。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化工组首席董博俊老师来分享关于振华股份的投资逻辑，有请。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然后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国海化工董博俊。那么下面呢我汇报一下我们的这个金股啊，振华股份。那么整个呢振华其实它下游的这个需求端其实还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啊，这个燃机 SOFC 航天航空啊，再加上这个军工啊，这么几大啊需求的一个拉动啊。那我们也认为啊，只要重点关注啊，葛延整个产业链啊，在旺季伴随着这个需求啊，价格上涨的行情啊。首先呢，从这个需求端来讲啊，整个需求端的信号也在持续的强化啊。那么整个的增量需求啊，包括我们重点推荐的 SOFC 啊，包括燃气轮机这些领域的需求的终端的企业订单啊，其实还是非常的强的。比如说像 GEV 啊，包括 BE 啊这些公司啊，那么包括像航发、军工、商务航天这些领域，对于各的啊拉动啊也是非常的明确啊。所以整个从基础各后续的这种订单的这种推进节奏，我们认为呢逐步的清晰啊，整个下游的新增需求啊有望在2026年进入集中的这种落地和爆发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从这个我们的测算来讲啊，根据我们的一个供需平衡表的一个测算，那么各研呢我们认为啊有望成为
录音完成后挂断即可
啊，各研呢有望成为 AI 电力发展中的稀缺资源啊。那么预计呢我们认为到2028年整个葛研就是重铬酸钠的啊供需缺口有可能要达到34.09万吨啊，那么缺口的比例呢达到32%啊，所以呢其实从重铬酸钠这个角度来讲啊，它的产品价格具备比较显著的弹性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其实从葛研的这个上游啊，葛研的这个角度来讲啊，那么它的弹性比较大，当然呢其实金属铬也具备着非常明确的一个弹性啊，那么根据我们的供需平衡表测算啊，那么金属铬在未来几年的开工率会持续的上行啊，大幅的上行啊。那么从这个再下游的这个潜在的需求来说呢，其实远期的空间啊，我们认为是以 SpaceX 为代表的商业航天啊，那么整个呢其实发动机的材料体系也从啊这个像高寿命啊、高温耐温啊、高抗氧化这些方向去升级啊，那么从这些方向来讲呢，整个在高温合金中啊，它各的这种战略地位呢也要继续的去提升啊，镍基的高温合金作为极端环境去维持稳定性的一个材料的代表啊，同时它在核能领域啊也具备非常强的这个啊需求的一个增量啊，那么成为包括像核电站的蒸汽发生器、化工发生器啊、化工反应器等关键的设备的一些核心材料啊。 那么所以整体来说呢，我们觉得从需求端啊，那么振华股份啊，它整个的后续的一个需求持续一个上行啊，包括那么从过去评表去看啊，它整个的一个缺口的一个情况啊，都是非常明确的。好，那么从供给端呢，因为整个个源在生产的过程中啊，它还是有强债务的一个伴随的排放啊，所以呢，其实它在全球包括全国的这种管控啊，它实际上是非常严格的啊，严管控的一个状态。所以从供给端的一个角度来讲呢，它的供给的扩张啊是有一个明确的约束的啊。而振华呢，不论是在重铬酸钠领域、镉盐领域，还是在这个金属镉领域啊，那么在全球呢，都目前是最大供应量的企业啊。所以实际上来讲，我们觉得在供给格局方面以及这个就是供给的这种约束方面，再加上这个供给的格局方面啊，具备非常好的一个不可替代性啊。所以从这个时间点来说呢，我们认为啊，振华股份依然是我们非常看好的长期空间比较大的标的啊。那么如果当然我们如果按照业绩来说啊，那个今年和明年的业绩啊，那么如果按照明年来讲，现在是一个22倍的估值啊。那么考虑到公司有望优先授予镉盐景气的大周期啊，我们维持买入的评级啊。但是做了风险提示啊，行业竞争的加剧、环保政策变化、产品价格的波动、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等等啊。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汇报到这儿啊。那么大家如果对振华感兴趣啊，欢迎跟我们国海化工再进行联系啊，我们再详细的汇报啊。那我就介绍到这儿啊，谢谢。
好的，谢谢董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医药组分析师郭磊老师来分享关于康诺亚的投资逻辑，有请。
哎，好的，各位尊敬的投资人好，我是那个国海医药的郭磊，然后我这边分享一下我们对康诺亚的一些观点就是首先康诺亚是我们拖了蛮久的一个票，也一直很坚定的在推荐。那其实主要的逻辑主要是基于第一个就是它今年的白介四的这个白介四的这个产品呢今年7.5亿的销售一定是一个保底的这个目标它大概率性能完成，并且能超过所以这是它唯一目前唯一的一个上市的产品，然后我们觉得确定性也比较强，并且在鼻科这个领域呢它也鲜有竞争对手虽然后续有两个同款靶点的药有申请了上市，但是我们并不觉得它的鼻科适应症没那么顺利的获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鼻科的独占期还是会有蛮长时间所以这个药呢就白介四这个康悦达，我们看到分子，我觉得国内看到，我们觉得看到三十亿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的那个901就是科顿18.2的 ADC 这个呢其实对于 AD 来讲，您看他那个临床开了五个 arm， 然后录了2500多人其实我觉得这个临床，我们觉得这个临床它大概率是能做出来的，就是它有那么多的币，然后总有一个我觉得能跑出来，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它上一线的概率也比较大。那一旦它上了一线，那它就是第一个胃癌一线的 ADC， 科顿18.2的 ADC 然后虽然美国的胃癌的人数没有中国这么多吧，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产品保守判个10亿美元的分子也是没有问题的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刚从吉利的达成了336。这个 BD 虽然就是两个血液的致命疾病就是吉利的下半年会把那两个血液的致命疾病的那个临床给开起来，也是关键性的临床然后因为这两个病都是一个比较都是属于罕见病，然后年治疗费用基本都会在我们预期基本都会在40万美元一年所以这两个事情加起来我们觉得卖个10亿美元也基本上是能大概率达成的所以以他现在的估值呢，基本就是他现在这个市值基本就是靠这三个药我们觉得就能充分的保障然后之后我们觉得还有一个期权就是来自于它的512这个 PSLG 白介13这个双抗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赛诺菲那个同款的双抗在 AD 上其实是并没有什么成功嘛也是侧面反映了这个分子它赛诺菲那个分子设计上，因为它是个纳米产品，它可能分子设计上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康诺亚这个我们从目前也有的临床数据看到它在 AD 和皮克上都表现 AD 和皮克上表现都不错所以一旦这个东西一旦512被验证能成药并且效果不错的话，我们觉得512现在已经有口出去了，但是我们觉得它现在还有很大的概率能再 BB， 所以这是它一个我觉得增长最主要的一个期权吧，对所以我们觉得下架有底，向上的空间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坚定的，还是非常坚定的推荐，对我大概就介绍这么多，对。
好的，谢谢郭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建新组首席邱迪老师来分享关于宁德时代的投资逻辑，有请。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国海建新的邱迪。然后我们今天的五月金底呢选择的是宁德时代。那么主要选择宁德时代的理由呢也是看中整个公司在当前储能市场和动力市场预期上修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锂电龙头扩产的这么一个逻辑。那么今天呢这个宁德时代可能受这个港股配售的消息影响这个港股和 A 股的这个都有一个跳空的一个低开但是很快呢其实也进行了一些修复我们觉得这种短期的冲击呢其实并没有影响这个中长期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宁德时代呢也是基于底下几个理由吧。那么首先呢就是 今年开年以来吧，在这个欧洲互储、美国大出口，这个大储需求的一个比较旺盛的一个状态之下啊，那么叠加着 AI 数据中心配储的一个需求呢，整个的储能的增长呢，也是海外储能增长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这个很多 A 股其他的这个储能相关的公司的这个海外出口业务，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旺盛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受去年这个136号文的这个影响呢，其实市场对于今年以及向后看的整个新能源电力市场，这个运行之后的这个峰值电价差的这个拉大呢，也是有一定预期的啊。这一点实际上从逻辑上是在刺激国内的大储的储能这个运营商的一个投资冲动的啊。那么虽然呢，就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整个的这个碳酸锂价格上涨，对于下游有一定的这个成本冲击，但是呢，我们依然观察到国内整个大储的需求还是维持在一定体量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时间到了这个三四月份之后啊，受到这个美伊战争影响，原油价格上升，所以呢，这个我预期这个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像这个销售增长呢也是比较明确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比较看好整个锂电的一个出口向上的一个带动性吧啊。那么五月份呢，因为整个锂电的这个排产的总量呢，根据这个 TD 的预测呢，总量应该达到了这个249吉瓦时啊，环比增长6%。那么整个中国电池的排产呢，也是连续3个月刷新了这个历史峰值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我们也观察到了这个宁德时代的一个扩产的行为预期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根据这个2025年年报，宁德时代在2025年底的这个总产能已经达到这个772吉瓦时了。与此同时呢，还有321吉瓦时的在建啊。那么今年的一季度呢，公司的整个冻储合计出货量也超过了200吉瓦时，同比增长了67%，可以说是远超行业的平均水平啊。其中储能就有50%，而且这个占比呢，从去年的全年的18%嘛，提升到了25%啊，同比环比的增速都是大幅增长的。那么今年的1到2月份呢，根据一些市场统计，全球的这个动力电池中的宁德时代的市场占有率呢，是达到40.5%啊，同比增长了，还较2025年的这个39.2%呢进一步提升啊。所以我们能够观察到，就是最近的这半年的时间啊，无论是大储的带动也好，还是四五月份之后的这个动力电池预期的上修也好，整个市场对于这个大的市场需求的增速呢，还是有一定的预期的啊。当然，就站在此时这个时间点呢，对于下半年仍然有市场分歧啊，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整个的大储、固储甚至动力的需求在下半年是有望超预期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理解宁德时代此时的一个扩产行为逻辑了。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觉得公司可能会进一步夯实甚至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在这一轮新增的这个锂电需求上行周期当中呢，继续保持自己的龙头地位，然后呢业绩出货量等等一系列指标呢有望再上一个台阶啊。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对于宁德时代的一个主要观点啊，主要就这些，谢谢。
好的，谢谢邱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汽车组首席戴畅老师来分享关于动力新科的观点，有请。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好。那我们最近五月份选新股是动力新科。那动力新科今天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主要是这个大家对它的一季报啊，就是对一季报的时候的一个情况的一些反应。但其实在我们看来的话，整个动力新科依然还是在处在一个逐步的改善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今年调完以后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介入的时间节点。那动力新科的核心逻辑的话包括三个啊，第一个的话就是 AIDC 的备用电源的这块的大逻辑，因为整个 AIDC 的建设，整个备用电源这边是供不应求的，无论是国内国外的备用电源这边的财发的出货啊，都是现在是一个非常紧急的状态。那对于动力新科而言的话呢，它的这一块有它的合资公司的民众，以及有它自身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边也在给这个 IDC 的备用电源这边供这个财发的相应的发电机。所以这块而言的话，在今年整个动力新科的整个民众包括自主品牌这边的出货应该会非常不错啊。那公司目标的话是这个民众这边出货1500台，一季度其实已经出了450，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年的民众这边的量大概率可能会超过1500台这个水平。那自主品牌这边的话呢，公司去年是去年底才有相应产品出来，今年开始逐步的去放量。并且呢，无论是零众还是自主品牌，今年年中开始都会有燃气机会开始量，就是零众是今年年中开始会有燃气机开始量产，自主品牌是今年年底会有新的燃气机的产品推出。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整个公司在备用电源这边今年在大放量，同时在今年下半年可能会用燃气机开始切入到主电源这个供货的市场。所以整体而言的话，整个对于动力新科而言的话，整个 IDC 这个链条上对它的业态性是非常大的。那第二个核心逻辑的话，就是公司历史上的包袱在去年已经全部解决掉了。这公司在之前的时候2024年2023年都是亏损的，2025年的报表不亏，但是它有很大部分的非金，就是上汽红岩的出表。因为上汽红岩以前是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做整个重卡商用车，然后在去年底的时候，上汽红岩的持股比例公司把它卖掉了绝大部分，剩下了14.7%。所以再来讲的话，红岩对公司的亏损在今年会大幅的减弱，而且整个红岩今年的话预计全年的红岩本身公司的亏损相对去年而言就会在今年会下降啊，估计今年在2到3亿的水平。那这样的话给公司带来的影响负向影响可能就3000万左右，这个比前面几年是要小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整个公司因为红岩的出表，整个公司的整个各项的指标是在往上去走的状态。那第三个原因的话，就是公司的管理层也有很大变化，这个主要是在2025年公司的总经理跟董事长都换了，新的总经理和新的董事长换了之后，对公司未来的经营的方向战略上都做了一些相应的调整，也制定了这个就是30年的双倍增计划啊，销量倍增跟收入倍增啊，基本上在30年销量的话要做到33万辆左右，33万的这个发动机，然后收入的话做到100亿的水平。所以再来讲的话，整个未来几年整个公司的趋势还是会逐步的去向上走，而且新的管理层的话对公司的这个就是市场化的改革还是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在公司很多公司内部的部门里面能够感受到这种核心的变化。所以整体而言，对动力新科而言的话，我觉得它一个是这个 AIDC 的链条上面备用电源的一个核心的公司，而且它公司的未来几年的利润里面的 后面未来几年的公司整体利润里面 AIDC 的含量是当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市场上所有 AIDC 相关公司里面最高的啊。那第二个的话呢，公司的红年初上市红年出表以后，公司的整个的外面的财务表现也会开始逐步的往上走，我们预计在今年的话是逐季往上走，在今年明年后年的话也会是一个大幅的增长。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公司管理层这边的变化和改动会使得整个公司在在未来五年，就是那个2026年到30年整个会是一个新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台阶啊。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看好公司的未来的回升机会。从盈利预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今年公司可能在3到3.5亿，明年可能在6到7个亿，后年可能在9到10亿的盈利预测。那整体而言的话，后面的盈利弹性基本上全部来自于 IDC 这边的出货，以后面主电源这边的进一步的拓展。那今天调完的话，它对应现在是大概是120亿左右的市值啊，所以对明年的话应该是20倍不到。所以整体而言的话，我们的整个公司现在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那后面的话，潜在的催化剂的话呢，就是它的主电源的产品的主电源的就是燃气机产品的发布或者说拿订单啊，以及这个公司后面这个备用电源的产品从这个发电机到发电机组的拓展的拓展，这些在后面都会逐步的落地。所以整体而言的话，我们还是非常看好公司后面的发展，进一步的是就是持续的推荐。那如果大家对公司的拆分的话，包括汽车这边 AIDC 相关公司的相应的盈利的拆分或和对比进一步的讯息的话呢，欢迎大家跟我们团队进行联系啊。那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
好的，谢谢戴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计算机组分析师唐老师来分享关于盛世科技的投资逻辑，有请。
好，各位投资人晚上好。今天我们国海计算机组推荐的五月新股是盛世科技。从行业来看，目前AI 下游应用场景正在加速扩张。中国 token 出海的潜力展现出较大的这个潜力。从这个与智能体以 OpenCloud 为代表的这个智能体工具来看，单次互动 token 消耗量可以达到传统 AI 的10到100倍。然后再加上今年年初Cadence 等应用发布，视频生成等多模态的这个新兴应用场景也成为了 token 消耗的重要增长级。另一方面呢，国产大模型在场景适配、生态开源和这个成本性价比上具备比较明显的这个比较优势，比较很有可能形成应用普及，然后调用提升、模型优化，然后再到生态扩张的一个正向循环。国产模型的这个市占率和调用量将会得到一个持续的提升。其次是云和大模型服务的价格集体上涨。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三月以来，腾讯云还有这个阿里云，包括百度云，多家云厂商都提升了他们的AI 算力服务以及存储的一个内存的价格。我们认为此轮调价并不是单一厂商的行为，而是整个行业供需格局变化的明确信号，量价上行具备较强的持续性。然后落脚到算力租赁价格来看，今年以来这个H100 的算力租赁合同从25年的十月每小时每 GPU 1.7美元提升至26年三月的每 GPU 每小时2.35美元，涨幅近40%。所以从以上几点来看，算力租赁行业都属于一个景气度非常好的时机。推荐盛世科技主要是因为它目前就是弹性较高，公司在算力租赁行业的供应链和资金两个方面都具备比较大的优势。从供应链方面来看呢，公司已经在四月中旬的时候公告了这个11亿元的 IT 设备购买公告，然后刚刚晚上就是7点多又公告了新增60亿元的这个资产购买公告，所以就是累计今年的话已经有公告了71亿元的设备购买的这个公告。我们看好公司继续会扩大它的这个 IT 设备采购规模。另外就是从资金方面来看，截至25年底，公司账上现金13亿元。另外最新公司有公告，它拟新增授信230亿元的规划。这表明公司其实是具备这个满足超高规模算力规划的一个资金能力的。再加上公司主业基本盘稳固，我们认为公司未来的授信规模还具备较大的向上空间。基于以上这个分析，我们预计公司26到28年的规模净利润分别为5亿元、6亿元到8亿元，会有一个比较平稳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增长。当前股价对应的 PE 分别为27倍、20倍和15倍。我们看好公司算力租赁规划落地，驱动公司业绩的一个高速增长。风险提示方面的话呢，主要就是上游供应链的一个不稳定，还有就是AI 算力的需求增长不及预期，另外就有这个市场竞争加剧，还有国际局势不明朗等。以上就是我们计算机组的一个精股分享。
好的，谢谢唐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石银组首席刘旭哲老师来分享贵州茅台的投资逻辑，有请。
各位领导好，我是国海石油领导首席刘旭哲。我们这个月的金股放的是贵州茅台，然后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整体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最核心的是在这个年报一季报出来过之后啊，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反应基本上把这个报表下滑的这个事情消化掉了，但同时基本面已经开始出现明确拐点的这个信号了啊。这个是我们觉得茅台在这个时间点发生比较重大的变化的核心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推荐金股的原因。那拆解开来看，第一个就是公司的这个市场化的改革啊，其实兑现了很高的力度和决心啊。无论从年报的报表的这个表现，还是一季报动销的这个表现，大家都能看到比较核心的这种增长性的影响。那这个决心和力度出来过之后呢，过去大家担心就是茅台经营上面会大规模的放量跑业绩的这个核心诉求基本上都没有了啊，更多的还是聚焦企业真实的这个经营业绩的这个发展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态度和经营战略上发生的一个明显的这个转变。第二个，从年报里面我们也能明确的看出，就是公司实际的这个 销售投放量的这个核心的约束啊，它这个约束的力度还是很强的。也就是说今年五月度其实是没有太多的销量能够释放出来啊，也就是说从供给端的角度来说整体还是稀缺的。尤其是在一季度，我们看到一季度整个的市场投放量大额的增长，就单一季度整个市场投放量是茅台酒是超过了3000吨的。那在这个背景下呢，今年的整个的量增其实相对来说前年的规划也没有那么明显。那可预期的是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整个投放量是收着的，是没有大额外的供给的这个增长。那在需求相比于去年又更好的情况之下，去年因为产品限制的原因，需求其实出了这个明显的这个下滑，今年需求肯定是要比这个去年要更好一些的。那供给收缩、需求在转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对价格的预期是还是比较看好的啊，这也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二季度按照过去两年的这个经验，行业步入到淡季度之后，价格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但其实四月份以来，我明显看到，无论是飞天的价格，还是这个高附加值产品的价格，包括一些老酒的价格，都明显的这个企稳在回升啊，而且整个的趋势都还比较好的这个状态啊，这也是我们觉得就是茅台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啊。因为其实过去大家去对茅台的看法，更多的还是对价格的关心可能会更高，觉得价格代表着未来的这个增长预期。那如果整个销量投放量是受限的情况之下，可能价格上升的预期，这个我们觉得是可以值得这个期待的。那第三个点呢，就是核心未来的增长曲线上面，过去大家对茅台更多的还从确定性的角度去估值，觉得可能就是股息的视角啊，3.75左右的股息率，可能整体也有比较强的这个支撑，而且业绩现金流的确定性也相对比较高。但这里会存在一个问题，可能大家对茅台来说一直比较质疑的，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对未来成长空间上面是比较模糊的，因为股价稍微一涨，可能整个股息的支撑的价值就没有那么强。这也是很多领导觉得茅台可能想买，但是觉得未来的这个成长空间比较受限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情况啊。但我们觉得今年的茅台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茅台不能单一用确定性的视角去看啊，它还有更多的这个核心的成长性在开启。那它的成长性在哪里？更多的来源于第二增长曲线啊，是惊喜茅台的盈利啊。那我们知道惊喜茅台整体大概是在2000元左右的这个价位，是比整个茅台酒的增量需求还是要拔高一个级别的。如果惊喜茅台在这个方向的这个过程中呢，它对整个产品结构的改善啊，对利润率的提升都有明显比较好的帮助，而且对于惊喜的需求容纳量啊，我们也是相对来说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去年其实飞天整体的这个平均价格也在1800到2000元左右啊，但去年飞天的量的投放量基本还接近3万吨啊，平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投放。那说明其实如果今年需求比去年还好一些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在2000块钱价位的这个实际的销量需求的这个支撑也比较足啊。那如果这样，如果今年下半年我们能够看到周转大规模的这个企业复制货，那对茅台整个投资的逻辑，我们觉得会是一个明确的这个转换，从过去股息支撑的这个确定性，慢慢走向未来这个利润率提升，包括说产品结构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性定价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需求端比大家预期的要好一些，有比较明显的内需的这个拉动啊，那我们觉得茅台的这个整个的投资的逻辑和价值，它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提升啊。那最后再跟您的这个汇报一个点，就是我们对于白酒行业来说，基本上在供给端大规模出清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今年的二季度基本上就是行业的一个明确的进步的一个拐点啊。可能淡季价格不跌啊，就是能够证明这一轮白酒行业发展到底的一个最明确的这个信号啊。这是我们整体汇报的进步的观点啊。感谢各位领导关注，有需要也欢迎联系我们。
好的，感谢刘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传媒组首席谭老师来分享关于世纪华通的投资逻辑，有请。
哎，好的，谢谢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国海传媒首席谭瑞乔。然后我们五月份的新股是世纪华通，也是这个游戏板块的 A 股游戏板块的龙头。长线的逻辑其实也跟大家汇报过多次，就是基于现在世纪华通作为中国手游出海的第一名，它是占据了整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就是像中国手游出海的话，现在今年的一季度大概全行业就整个盘子是有35%的同比增长，华通旗下的点点，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些数据应该同比至少是有60%的一个增长哈。那么它所在的 S游戏和休闲，尤其是休闲里面的合成这两个赛道，也是海外的增速比较快的，而且规模比较大的，排名比较头部的品类啊，尤其是像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合成品类，我们叫第二成长曲线，在整个一季度的话，这个品类大概也是有同比100%以上的一个增速哈。然后呢，最近呢，整个一季度吧，我们也看到世纪华通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旗下点点互动的这个月流水的同比增速，那么环比来看的话也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在整个二月份公司的这个下载量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增长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然后在三月份的话流水上有所体现，那么虽然带来了当期的一个这个投放的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是对后续整个公司流水和利润的盘子增厚是有比较明显的好处的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华通的基本面的情况。然后也有些领导常常会在关心游戏公司的时候去关注产品储备的问题，这个公司较少提及，是因为他们的储备非常的多啊，就是从我们在这个第三方看到的一些在测试产品来看的话，大几十块甚至小白款的这个因为有一些是这个非公司官方账号在跑，就是大几十款的这个测试产品是有的，也是全球在测试产品数量 排名前列的手游公司啊，所以呢，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从研发端到发行端在海外的数字型游戏上面的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壁垒哈。那么我们认为公司现在的这个边际上的变化或者是催化剂哈，除了刚刚提到的月流水的环比增长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在 SOG 这个赛道上面出现了一定竞争格局优化的一个潜在的可能，然后以及的话整体上因为明天就要出 Q1 的业绩了，那么往 Q2 来看的话，业绩应该是有环比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的，那么也这个加上公司在治理啊，然后包括后续的人员激励上面可能也会有更积极的一个进展，所以我们近期也会对公司有比较积极的一个观点，然后整体今年和明年的业绩因为这个今晚和明天要发财报啊，这个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数据，大概是这个90和105亿对应的当前的一个估值是14倍和12倍。那以上是世纪华通这块的一个近期的情况啊，如果有感兴趣的投资者也欢迎会后和我们联系，谢谢。
好的，谢谢唐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能源组首席陈晨老师来分享力量发展的投资逻辑，有请。
哎，好的好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能源开采行业首席分析师陈晨，我来汇报一下我们这个月新股力量发展力量发展的话，我们也是推了好几个月，好几个月都是新股啊。首先从这个煤炭行业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最近淡季去库存涨价，对吧？应该说煤炭行业的话，这块基本面还是非常好的。后面的话，这个6、7月份7、8月份开始进入旺季，旺季的话，从历史规律来看的话，它还会进一步去库存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煤价的话，后面还有上涨空间，还有上涨空间啊。当前煤价是7.8，旺季的话不排除能上1000块钱啊。这是对于这个行业这块一个看好。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汇报一下这个公司这块一个情况啊。电发展的话，这块呢我们也是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啊就开始一直在推荐了。公司的话是四个方面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啊。第一呢就是说高盈利，第二呢是高产能成长性啊，第三是高分红，第四是高股权激励。先说一下第一方面高盈利啊，公司这块来看的话，目前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有一个动力煤矿井啊，这个矿的话650万吨啊，市场化销售，五千大卡煤为主。根据说算的话，2025年它的吨盈利还有150块钱，净利率接近20%啊，就是在行业很多企业亏损的情况下，它净利率还能够达到20%，应该说成本优势非常明显，煤质非常好啊，这是它一个高盈利特征。第二呢是高产能成长性，它在宁夏有两个矿啊，这个210万吨啊，权益也是210万吨，这两个矿的话，在今年明年会先后放量。在南非这边的话，这块来看，今年已经开始放量了。那么到2028年啊，这个公司的话，应该说权益的量增加个小400万吨啊，咱们城市情况的话，增加个5%以上。如果是说再往后看个2-3年，是吧？这块来看，它的权益的量可能是翻倍了啊，就是大概3年时间的话，它的权益的量增加50%。如果给个4-5年时间的话，它的权益的量可能是翻倍啊。所以呢，它这块一个量增长在行业里面还是非常稀缺的啊。第三个点的话就是高分红，我们能看到公司2025年中期特别还有这个募集分红，三次分红，分红的话有11个亿啊，11个亿。现在的话，它的市值是175亿人民币啊。就是涨上来之后是吧，这个市值175亿涨上来之后，现在的股息率还有这个6%以上啊，应该说这个高股息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第四个就是高股权激励啊，公司的话来看的话，2025年也是售出2.64亿股这样一个管理层这块一个股权激励吧啊，这块来看的话是提升了管理层和股东这块一个利益一致性啊，这就是公司这块四个特征。我们测算的话就是说今年800块钱买价啊，预计有18个亿利润，明年850美价是吧，有24啊，然后后年的话我们预测可能在一个800-900美价的话有32亿利润啊，对于当年的时间来看的话 ，PE 分别是9倍啊、6.8倍和5.1倍。考虑公司的话，一个高盈利啊，高产能，另外一个成长性，以及高分红，以及高股权激励，可以有一个买入前景啊，建议积极关注啊。以上就是我汇报主要内容啊，谢谢啊。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机械组首席张玉莹老师来分享春风动力的投资逻辑，有请。
哎，好的，那个感谢主持人，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机械组的张玉莹。我们这个月新股仍然重点放春风动力啊，我们四月也是放的春风，表现非常好。然后当前位置重点推荐春风的原因是，首先利空已经基本充分出清了，这个在一季报之后股价迎来主升浪。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迎来了主升浪的起点，我们主要是看好它的逻辑是，第一个公司后面几个季度盈利能力会逐季度环比改善，包括潜在的那个退税啊，就是去年对等关税的退税，以及潜在的232给友商带来的成本的冲击。可能会带动友商的涨价，那么公司就可以顺带着去涨价，所以后面这块带来的这个盈利能力提升确定性比较强。除此之外，公司的产品结构持续改善，然后再叠加这个墨西哥产能爬坡以及供应链的一些切换，这个盈利能力确定性改善、环比改善的确定性是非常强的啊。这是我们看好的第一个点，就全地形车量价提升。第二点的话就是燃油摩托车出口，我们要看一季度的燃油摩托车出口的数据中有50%以上都是欧洲，这个绝对是超预期的啊。就各位领导可以找我们索要一些相关的拆分，然后我们预计全年出口大牌无论是大牌小牌啊，出口都会有非常不错的表现。第三点就是电动两轮，今年目标接近100万台，那么不一定能扭亏，但是现在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啊。然后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推荐它的三点逻辑。然后盈利预测端的话，我们认为中性可以看到24-5个亿，乐观一点可以看得更高。所以说当前位置我们重点推荐市值乐观一点可以看到接近600亿左右的市值啊。以上就是我的汇报，感谢。
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以上就是我们五月金股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各位领导对某个标的感兴趣，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对应的团队。那今天我们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领导的时间。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电话会议仅供符合国海证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客户以及受邀客户使用，国海证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次会议相关通知或参加本次会议而视其为客户。本次会议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国海证券、国海证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本次会议只是转发国海证券已发布研究报告的部分观点，仅反映国海证券研究人员于发布完整报告当日的判断，相关内容请以研究所已公开发布报告为准。会议严禁录音或转发，任何人不得对本次会议的任何内容进行发布、复制、编辑、改编、转载、播放、展示或以其他任何方式非法使用本次会议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国海证券就此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国海证券及其员工对使用本次会议信息或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